今天我想跟这一段，根据这段经文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长大成人。好，我底下列一个一，就是说在5月24号的这个第二堂的中文崇拜，这一堂崇拜的时候，我会跟大家分享长大成人二。好，因为这是一段比较长的经文，里面有许多我们需要来研究来分享的题目。好，所以需要分两次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如果我问大家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教会到底是什么，或者若哥教会是什么，我不晓得大家会怎样回答。特别教会这个字眼，英文是 church, C-H-U-R-C-H, 常常让大家把这个字眼呢跟这个建筑物会连在一起。那么甚至很多时候当我们彼此来谈话的时候，也会有这样子的一种讲法，比方说礼拜天你上教会去吗？好，那么好像我们认为教会，或者说我们认为若歌教会就是坐落在71号 Cedar Grove Lane 这样子的一个建筑物，或者这一群的这个建筑物。那么其实这个并不是教会这个字完满的一个意思。那么固然教会特别在英文来讲呢，是可以当作一个建筑物来解释，但是教会这个字在原来的意思，特别在新约圣经里面的这个原文希腊文原来的意思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好，这个字在原文呢是一个介系词，再加上后面的一个两个字复合在一起，这个介系词这个 ek 这个字就是出来的意思。那后面的那个字呢 klesia 呢，是从一个动词 kaleo 变出来的。 kaleo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呼召的意思。所以教会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是被谁呼召出来呢？被上帝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所以教会是什么？教会其实就是一群人的一个组合，是被上帝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一群人。那么若歌教会是什么？若歌教会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崇拜的，周六在这里崇拜的，那么早上参加第一堂崇拜的，参加现代粤语堂崇拜的，参加英文堂崇拜的，这许许多多我们彼此以弟兄姐妹相称，我们就是教会，教会就是我们，是一群人。那么教会如果是一群人的话，这一群人应该像什么呢？许多人对于教会有许多的比方，比方有人说教会应该像是一个医院一样。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有许多有需要的人来到这里可以得到医治，正像身体有需要的人到医院里面可以得到医治，教会是一些心灵有需要的人在这里可以得到安慰，在这里可以得到医治。教会像什么呢？教会应该像是一个学校一样，有人这样子讲。好，那么特别我们中文圣经翻成的这个教会，这个教是什么意思？就有教育的这个意思。我听说这个是从日文翻出来的，特别谈到说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受教导，没有错，教导是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职分。我们在这里受教导，我们在这里听到，我们在这里上主日学，我们的孩子送到儿童主日学去，我们的年轻人参加青年人的团契，都是要受教导。所以教会呢是一个怎么样呢？是一个我们受教导的地方，这个也没有错。教会像什么呢？有人说教会应该像是一个家一样，所以在教会里应该要有家的这个温暖。我们既然用弟兄姐妹来相称，就表示说我们真的就是一个家里面的一个人。可是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呢，仍然有一个危险，就是谈到教会是一个有需要的人可以得到帮助的地方，教会是一个我可以得到教导的地方，教会是一个家，我在这里可以享受一个家的温暖。好，那这样子的讲法仍然有一个危险，就是我们还是把自己的需要摆到最前面来。今天在教会里面的一个可能的一个危机，或者说是一个可能的一个我们需要担心的事，就是常常教会是我们是一群人，可是当我们这一群人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我们想到的还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因为当我们想到我们自己需要的时候，那常常我们心里面若是觉得需要没有满足，那我们自然就产生什么，就产生一些不满意的这个情绪 在这里没有得到照顾，在这里没有得到温暖，在这里没有受到应该有的这些造就。教会的同工们固然靠着主的恩典尽上自己最大的努力，希望教会能够发挥以上所说的这个功能，但是我们应该回过头来看看，如果教会真的是被上帝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当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聚集的时候，我们所想的似乎不应该单单只是我们自己的需要，而是谁的需要，而是神成立教会建立教会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为着这个缘故，我愿意用两次的时间跟大家从以弗所书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来看看到底神对于教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那么我用的这个题目长大成人，其实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所用的这样一句话，他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个长大成人这个字的这个动词呢，在原文是过去式啊。那么过去式呢，是表达是什么呢？是表达应该是已经发生的一件事，但是他用的又是假设语态啊，所以表达的是强烈的一个愿望。那么而且呢，这个字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呢，就是用的是什么？用的是一个复数啊，那表示说不是一个个人的一个长大成人啊，不单单用复数呢，他后面的一个人称的代名词呢，也是用的一个复数啊，所以这几乎是更有一个强调的一个讲法，用一个复数的一个人称的一个代名词，又用上一个复数的一个动词，更是一个强调的讲法，表述说在教会里面神的心意不只是好像是要整个的教会要成熟。那么整个的教会如何成熟呢？是整个教会里面每一个个人通通都要成熟，这个是神对于教会的一个心意。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中间做父母的人，我们养过孩子的人，那么都晓得孩子的成熟是有一个过程的。那么这个成熟的过程就由他们所讲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不晓得你们家的小孩最先学会讲的一句话是什么，在我们家的小孩呢，最先学会讲的一句话呢是妈妈啊，那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嘛，因为妈妈一天到晚跟他在一起，爸爸上班，所以妈妈就一天到晚说叫妈妈叫妈妈叫妈妈，听久了之后就是叫妈妈。等到学会了叫妈妈之后呢，这个妈妈还算不错，就开始要小孩学什么，学说叫爸爸，所以第二个呢就是叫爸爸。可是妈妈跟爸爸都学会了之后呢，这个小孩子呢开始有一些怎么样呢，开始有一些自我意识了，他上句会第三个会讲的话恐怕就是我的，好，那么第四句会讲的话呢，就是怎么样？就是要啊。那第五句会讲的话是什么呢？就是还要啊，对不对？那么第六句呢，就是把我跟要连在一起，就是我还要啊。那么你可以这样继续这样推下去。我所以提这样子一个小小的一个比方跟故事，意思就是说，当孩子还不成熟的时候，他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是想到自己的需要，我的，我要，我还要。可是当孩子慢慢成熟之后，像现在我的小孩通通都已经大学毕业了，那么他们一个成熟的表现是什么？就是他们开始会想到父母亲的这些辛苦，他们会开始体贴父母亲的这个需要，他们会问说爸爸妈妈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可以做的事情，甚至许多事不需要父母亲讲，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会主动的去做，那这是让父母亲特别觉得欣慰的一件事情。同样的，教会有一个成熟的一个过程，在这个成熟的过程当中，我们要问说到底上帝对于教会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愿意用这一次跟下一次来跟大家分享到底上帝对于教会的心意是什么。我想今天我想从三方面跟大家来分享。头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的是说，教会要显出上帝的荣耀跟丰富，要让上帝的旨意能够成全，这是上帝对于教会的一个心意。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这样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怎样呢？同归于一。这是神在教会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意。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因为这是神在万事以前所立定的一个旨意， 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么这件事情跟教会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你如果看第一章的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就晓得，他又将万有伏在他，他就是耶稣基督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原来神有一个心意，要使得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么可是怎么样呢？可是要使基督做万有之首，要发生什么事情呢？使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所以你就可以看见神有一个计划，那个计划就是在日期满足的时候，要使得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个同归于一这个字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字，前面又有一个介系词叫做安娜，安娜就是再度的意思。所以有人暗示说，原来这个宇宙因为罪的缘故失去了和谐，原来神所创造的这个美好的宇宙因为罪的缘故，人跟自然争，人跟人相争，失去了和谐，失去了爱，充满了仇恨，充满了不安。基督来有一个目的，是使得这个因着罪所破坏的宇宙，因着罪所被破坏的人和人中间的关系，现在在基督里面能够再度同归于一，恢复那个没有罪的，恢复那个罪所破坏的那样子的一个情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再度同归于一呢，那么这是我们中文圣经这样翻，但是没有办法把这个字原来翻出来，因为在那里面呢有另外一个这个字眼，就是 kephal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头的意思。所以怎么样能够再度同归于一呢？就是以基督为元首。我们人和人中间自然存着许多的不信任不和睦，在什么样的情形底下才能够合一呢？就是完完全全的以基督为元首，在基督作王，在基督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掌权，在每一个人心里面都尊基督为大的情形底下才有可能合一。这也是一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所说的，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神在教会有一个心意，就是要看到教会的合一。而教会的合一如何能够完成呢？就是真正的尊基督为大，真正的尊基督为元首。如果这样子的话，在教会当中就会满了基督的荣耀，就会满了基督的丰富。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而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怎么样？是教会的头。这是新约圣经其他很多地方我们都看到的这个真理。而教会要合一，能够显出基督的丰富，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节也看得出来。他说，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一个意义非常深刻的一段话，现在得知神百般的这个智慧。好，那么这个字呢也是很不容易翻，我们中文这样子翻呢已经翻得非常非常的这个不简单了。好，就是神多样化的各式各样的智慧。有人说这个字呢好像是一幅图画，是什么图画呢？好像以前这个织布的人，你如何织成一个漂亮的一个彩色的一个布呢？就是有金线跟纬线，这个金线有不同的颜色，纬线有不同的颜色，织在一起就是一个色彩缤纷花样繁多的一幅好看的一幅很好看的这个一幅很好的一个布、哦、拿来做很美丽的这个衣服。这个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有人说好像让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幅图画。在这边说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哦、用这样子的一个用法，通常呢是比较负面的一个用法，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在天上的一些跟神为敌、跟神对抗的一些灵界的一些势力。那么好像有人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特别是 Martin Lloyd-Jones， 他会说好像是说这个世界，这个整个人类的社会充满了不和睦，充满了 许多的这个征战因着罪的这个缘故。那么可是这个被罪所破坏的人类，被罪所破坏的人际的关系，要在什么地方开始恢复呢？要在什么地方看到希望呢？好像魔鬼可以在神的面前对上帝说，你看这个世界被罪破坏成这个样子，你能够做什么？然后上帝可以指着魔鬼说，你看我在地上所建立起的教会，因着他们以基督为元首，因着他们尊基督为王的缘故，使得不同背景的人，不同文化的人，不同个性的人，现在可以在基督里面能够同归于一，不单单是彼此不相争，而且可以和睦的来相处，能够化解掉所有人和人中间因着文化，因着语言，因着性格，因着人的罪所造成的那些隔阂，那些不和睦，现在通通都过去了，在基督里面通通同归于一了，好像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一个布，虽然不一样，但是在基督里面合一，这就是我的智慧，这就是我能够做的事情。因此神好像可以借着教会来夸口，使得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看出在教会的合一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外邦人跟犹太人原来有最大的隔阂，原来有最大的不和睦，可是这个在文化上跟种族上有这么大差异的人，现在可以怎样呢？现在可以在基督里面能够同归于一。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也是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呢，就有几个很特别的这个字。他说，我为主配求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在这里当保罗劝在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他提到什么事情呢？提到既然我们是都是蒙召的人，既然在同一个教会里面，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当他讲这样话的时候，他关心的是教会的合一。为着关心教会的合一，他从第三节开始一直到第六节讲了怎么样呢？讲个七个不同的一。他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在那个地方，他为着强调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合一，他提到我们虽然是不一样，可是我们有七个一。是什么呢？是一个身体，一位圣灵，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总共这个七个一。利用七个一来提醒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我们虽然是不一样的，我们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种族，不同的个性，但是我们是在七个一底下应该是合一的。然后底下呢，他又用了三个全部这个字，他说就住在众人，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中，冠乎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个原文三个全部呢，这个中文圣经翻成四个众，那其实这三个前面的三个全部呢是一个字，后面的最后那个全部中文圣经也翻成众呢是另外一个字，但是呢这四个字的意思通常都是一样的，表示这样的一位神呢，我们所有的人都分享同样的这七个一，没有一个例外。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为着这个缘故，当我们在教会里面讲合一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合一是教会最基本的一个见证。为什么要合一？有人说家和万事兴啊，那么合一那叫好办事。这样讲不能说错，但是这样讲呢，其实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若是教会失去了它的合一，教会就失去了它最基本的功能，就失去了他最基本的见证。若是教会失去了 神所赐给教会的这个合一的话，他几乎就不再有资格称为教会，因为这是神对于教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期望跟心意。所以为什么要维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几个月之前，我参加一个为着筹备这个华人拆船2010年的这样的一个大会的时候，在那个会里面，我们讨论到很多的事情啊，讨论到我们聚会的时候是不是中文跟英文，有没有可能有在一起聚会的可能？哇，有许多非常非常激烈的这样的一个讨论啊。那么我就记得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美国的这个弟兄就讲了一句话，那他这句话意义深刻，其实我以前也听过，但是在那天也讲 场合讲出来，我心里面格外有很深的感触。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你知道吗，在礼拜天的早上 Sunday morning is the most segregated time in North America， 礼拜天的早上是全美国怎么样的最 segregated 的时间，最不合一的这个时间。礼拜天早上一般的美国人都到哪去？啊，大部分都到教会里面去。可是一般的美国人去教会聚会的时候是去什么地方聚会啊？黑人去黑人的教会，西语裔的人去西语裔的人聚会，对不对？好，那么个人去个人熟悉的地方来聚会。那么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我们上班的时候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可是我们聚会的地方呢只有一样人，对不对？好，那么就是我们今天在若歌教会聚会，在好多年之前，我们把中间的一个 C 把 Chinese 改成什么？改成 community。 为什么呢？我们怕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一个社区的教会。好，以前是若歌华人教会是希望能够积极的向华人同胞来传福音，现在并不是我们不积极的向华人同胞传福音，我们仍然更加的积极，甚至比以前更积极，但是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特别把这个 C 把它讲成华人教会，应该是所有的人通通都欢迎，特别是希望社区的人都能够来。好，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一个困难的事情是什么呢？困难的事情就是当我们这些华人或者华裔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好像语言也变成一个很大的障碍。我们虽然都是一样的皮肤，一样的种族，可是当我们，我不晓得大家看到我们教会里面跟我们不太一样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心里面是不是真的能够完全的这个接纳？好，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过去的这个受难节的这个特别的聚会，有粤语堂的同工主动的提出来说，长老，我们这个受难节的聚会能不能够这一次粤语跟国语不要分开，在一起聚会？他们主动的提出来，而且是粤语堂主动提出来，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我跟粤语堂的这个牧师长老商量之后，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好事，虽然会有许多的不方便，虽然有人要被 overflow 到楼上的314到316去，但是那一天我不在，我听说那天的聚会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聚会，虽然那一天聚会有的时候信息要翻译，有一些话要翻译，会带成一些不方便，但是在一起聚会是一件多美的一件事情。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在有文化差异的情景底下，好，我想我们跟我们的下一代是有一些文化的差异，但是若是我们还是能够靠主主的恩典，如果能够有机会我们一起来崇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个人相信这是一件合神心意的一件事情。好，所以呢，我盼望我们真的在教会里面能够竭力保持合而为一的心，我也盼望真的在教会里面，若是我们真的要达成这个，不管国语堂、粤语堂或者英文堂，要真的能够合一的话，请问哪一堂的弟兄姐妹要多花点功夫？啊，国语堂弟兄姐妹要多花点功夫，因为我们人比较多嘛，对不对？好，那么人比较多的就要让什么？让人比较少的嘛。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明白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好，那么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要学习来迁就。好，比方说像我跟我孩子如果在一起，我们有家庭礼拜的时候，我们用的语言是什么语言？我们是用英文为主，因为虽然我的英文不好，但是最起码我英文可以完全也听得懂， 他们讲什么我听得懂，我讲的英文呢虽然不太好被他们笑，他们也听得懂。所以我们在家庭礼拜呢，我们就用他们比较容易懂的这个语言。我不会说爸爸妈妈普通话讲得最好最流利，所以家庭礼拜就只用普通话，你们听得懂的可以，听不懂的活该。为什么你们在大学的时候中文没有好好学？为什么以前让你们上中文学校不去好好上，对不对？所以如果要讲迁就的话，是谁迁就啊？是做父母亲的迁就儿女，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好像有多元文化的一个教会里面要达成合一，请问是什么样的人要多花点功夫？我相信我们要多花点功夫。在我去年的六月开始在教会全时间，我自己个人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尽量多花功夫跟英文堂的特别是比较年轻的弟兄姐妹跟他们打交道，知道他们心里面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话。也许以前我跟他们接触的比较少，那么然后呢就可以让当他们愿意慢慢的把心中的一些话讲出来的时候，我才晓得其实我们中间有许多的隔阂是怎样呢，是没有必要的。但是怎么样化解这个隔阂呢，是怎么样，是我们自己要多花一点功夫。下一次如果你在聚会完的时候，特别我们参加中文堂第二堂聚会的人，等你要进到中文你要参加这一堂崇拜的时候，会碰到什么人，会碰到很多参加第一堂英文堂崇拜结束的这些年轻人，何不主动的跟他们打招呼？许多这些孩子是我们从小看着他们长大的，许多这些孩子是我们自己现在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的孩子，跟他们打招呼啊，跟他们呢把关系呢能够拉得近一点，问问他们的近况，在心里面真的关心他们，就像关心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这是头一样，教会要显出神的荣耀和丰富。要怎么样显出神的荣耀和丰富呢？要显出虽然我们不一样，但是我们侍奉同一个主，我们在基督里是合一的。那么第二件呢，那么神的荣耀和丰富是借着什么来彰显呢？是借着多元的恩赐来彰显。在第四章的第六节他说，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讲到的就是众 Penta， 这是这个希腊字。可是第七节开始呢，讲到什么呢？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什么样个人的恩赐。在这里呢，从全部讲到什么？讲到个人，黑你好，每一个人，而且呢还用了一个反身的这个代名词，就是个人自己。好像讲个人还不够，我们个人蒙恩呢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自己的恩赐。如果要照原来的意思翻的话，表示说虽然我们是合一的，虽然我们全部都是有同样的一个信仰，有那七个一，有那四个全部，可是神在这个全部当中呢给我们一个中间的每一个个人都有什么样呢？都有恩赐。所以教会的合一要借着我们个人不一样的多元的恩赐呢才能够发挥起来。那么根据这个呢有几点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头一点呢是恩赐是已经赐下来了，是量给个人的恩赐。那么这一个字呢是什么呢？这个字呢用的是一个过去式的这个被动的这个语态。什么叫做过去呢？表示说这是已经所发生的这个事情。我这样讲不是很严格的照文法来说哈，但是通常讲呢是一个发生过的一个事情，而且是怎么样呢？而且是被动的。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是被动的话呢，那是怎么说呢？那就是说我们个人蒙恩呢都是怎么样呢？都是照已经神所怎么样呢，我们每个人呢都被从神呢给了一些恩赐。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想请问你，你有恩赐没有？有还是没有？有。你怎么知道你有当然有，因为圣经上这样子讲，对不对？圣经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被从神那里得到的恩赐。你说我没有求啊，我说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很抱歉，神给恩赐给你的是强迫中奖啊，没有求呢也给了你，因为圣经上这样说。那你说什么时候给你的呢？很可能就在我们信主的时候，神已经把一个恩赐量给你赐给你了，你不要都不行啊，你不要都不行，这是强迫中奖。圣经上强调呢每个人都有 而且强调这个每个人都有的恩赐呢，他用什么样子的例子，用什么样子的话来强调每个人都有恩赐呢？第八节是很特别的话，他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怎样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然后第九节，既说身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哎呀，很稀奇，为什么讲恩赐的时候底下讲的话是跟什么有关？他身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请问这是指的什么事情？指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对不对？因为底下呢，保罗就加了解释，说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怎么样？要充满万有的。所以你一看到保罗对于这一段旧约圣经的引用跟解释，就晓得在这里他所指的是指的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就是降下，然后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就是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而且恩赐在这个地方呢，用的是一个很正式的一个用法，好，那么表示是什么呢？表示是好像皇帝所赏赐的这个礼物，是一个很正式的一个用法。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为什么讲到我们每一个人都从神被动了领受的恩赐，要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呢？我想最少有两个原因。头一个原因呢，我们有恩赐这件事情呢，是一个确定的事情，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情。像什么样的事情一样确定？像什么样的事情一样千真万确？像什么？像耶稣基督复活一样确定，一样千真万确，因为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第二，当我们提到恩赐的时候，就特别提到耶稣基督的复活，他得到了一个尊贵的身份，得到了一个尊贵的地位，他是一位得胜的君王，他统管宇宙万有。我们的恩赐从哪里得来？从耶稣基督得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举一个小小的比方来说明。比方我们现在呢，常常你到邮箱里面去拿到今天的信件，你发现现在你收到的信里面呢，几乎 80% 或者 90% 都是我们所说的什么 junk mail， 对不对？都是垃圾邮件，甚至有一些厚厚的东西，你知道也是垃圾邮件，你看都不想看，就丢到垃圾桶里面去。一看那个来信的地址是个不熟悉的地址，这什么东西？看的话浪费我的时间。可是假定有一天你收到一个邮件，看起来不起眼，包装也不怎么样，可是寄件人是说 The White House from the office of President Obama， 你怎么样呢？你不会说什么东西丢到垃圾桶里面去。虽然我不赞成 Obama 的政策，但是呢，我如果收到一封从白宫寄来的这封信，不得了，美国总统寄来的，多少怎么样，要打开看看到底里面是什么东西。好，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好，因为是从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寄来的东西，所以我们这样说，我们就不能够掉以轻心。如果我用同样的比方来试着了解这件事情的话呢，就是恩赐的品质呢，就根据谁把恩赐给你。一个礼物的品质呢，就根据怎么样呢？根据这个礼物呢是谁送的，什么样的人呢就送什么样的礼物。重要的人、尊贵的人呢，送不出寒酸的礼物。大家可以懂这个道理吧？好，我很记得我妈妈还在的时候呢，很喜欢跟我讲说她结婚的时候多么的穷啊。那时候我父亲真的很穷，我妈妈也很穷。那个1949年哈、啊，那么等于像是逃难到了台湾，那么真的是这个除了一双手可以做点事情、亲手赚钱之外，真的是家务很惨啊。而且那个时候我的父亲跟母亲都做事。公务员薪水非常非常的微薄啊，那么真的是结婚的时候很辛苦。我特别听我妈妈说，结婚的时候那时候一桌酒席呢是多少钱呢？是5块钱新台币， 啊，那很多年之前了，对不对啊？一桌95块钱新台币。那么他说很多同事呢送礼呢就送5毛钱的礼，为什么送5毛钱的礼呢？因为一桌坐几个人，一桌就坐10个人，所以5毛钱的礼刚好呢就是5块钱新台币。哎呀，可是你结婚还有其他的费用吗？我那时候就跟我妈妈说如果我是你的话呢，我就一桌让他坐12个人，这样最起码还赚1块钱，对不对？那么可是后来我妈妈讲一个故事，她讲了好多次，我想一定让她印象深刻。那个时候呢，我父亲是一直是一辈子是一个看那个肺病的专科医生，那他的专长就是专门看这个 TB， 看肺结核病。他说那时候有一个党国元老，我不要讲他的名字，好，那么这是病人的隐私，虽然是几十年之前的事，他有很严重的这个肺结核病。我父亲呢在中央日报上面呢就写了连载这个防老常识这样的一个短的文章，连载了非常非常多集，后来出了一本书啊。那么这位党国这位大人物呢就看这个报纸呢，就看到这个文章呢，因此就看出兴趣来了，每一期都看，成了我父亲忠实的读者，后来竟然也成了我父亲的病人。他就跟我父亲联络，也跟我父亲见面，那么我父亲就告诉他的这个病的情形怎么样，要怎么样子的来治疗。好，所以等到我父亲要结婚的时候呢，也就寄给他一份喜帖。结果他送礼送多少钱呢？别人都送5毛钱，他送多少钱呢？根据我妈妈说呢，他送了50块钱的新台币。那么后来我妈就告诉我说，亏了有这位先生呢送了50块钱，我跟你爸爸呢才能够去蜜月旅行，去了一趟阿里山。要不然真是可怜了，要不然真是可怜了。我为什么提这样的一件事情？尊贵的人怎么样？送不出寒酸的礼物，对不对？如果那位先生他说我今天不能够来，好，别人送5毛，我送1块好了，对不对？那他会觉得这个礼物送得出手送不出手？送不出手嘛，对不对？他是这样身份的人。好，所以我为什么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呢？我举这个例子其实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如果礼物是从复活的耶稣基督送来的，那个礼物是一个尊贵的礼物，我们不应该掉以轻心。最近我们有一个小孩，我们家有一个小孩呢过生日，是几岁生日呢？是25岁生日。哎呀，我想不到这个美国长大的小孩25岁生日他们认为很重要。为什么25岁很重要呢？叫做 quarter century， 1/4世纪的生日。哎呀，不得了啊！所以他这个生日呢就收到很多礼物。可是我告诉你，他的礼物是什么礼物呢？都是从 Facebook 上收到的礼物，大家知道吗？所以他们在 Facebook 啊，我们中间你知道什么是 Facebook 吗？啊，有很多人知道，有一些人不知道。不知道的话呢，你也可以上网了，自己呢有一个 Facebook account。那么有了 Facebook account 之后，我发现那就不好了。以前呢，他结生日的时候呢，有人送一些真正的礼物给他，请他吃饭呐，送蛋糕啊，或者送个卡片呐，或者送他一个 CD 呀。自从有了 Facebook 之后呢，他 Facebook 上面有几百个朋友。好，那送什么礼物呢？就是说恭喜你生日快乐，然后就送一张图过来，上面是一个蛋糕，上面插着25根蜡烛。那么又有人送一个礼物呢，是送1束花25朵玫瑰花。可惜呢，通通都是什么？通通都是在网络上的这个礼物，没有背后真正的东西。我一看了之后，我灵机一动啊，我说哎呀，25岁生日该怎么给他庆祝呢？这么好，很简单，我也送他一个 Facebook 的礼物啊，说 Grace 生日快乐，现在送你一个 Facebook 礼物呢，是一个 Minado 的一个什么样呢，一个旅券啊。那么是他很这个日本的自助餐厅啊，但是呢你在 Facebook 上享受就好了，对不对啊？请问他的朋友能做的事情我能不能做？能不能做？不能。为什么？我是他爸爸，搞清楚没有啊？所以他的朋友可以开玩笑跟他做的事情，我是他爸爸，我做不了这样子的事情。我要送他一个真正的礼物。为什么呢？什么样的人送什么样的礼物。好，我花了很多功夫解释这一些。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只有一个用意，请问你有恩赐没有？请问你收到耶稣基督复活高升的耶稣基督所赐给你的礼物没有？
有没有？
有
啊。 OK， 讲得那么大声，那等一下我要问说那个礼物是什么啊？而且呢我还要再问的下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要讲的第三点，这个礼物是干什么用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是第四章第七节，他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什么样，都是照我们的需要，是不是这样讲？哎呀，上帝，我需要这个礼物，我需要那个礼物，让我好好享受，所以你把这个礼物赐给我。不是，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怎么样，都是照怎么样呢？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这一句话很重要的提醒我们，我们蒙恩啊，我们得恩赐啊，我们个人得到神赐过我们恩赐啊，不是照着我们想要什么，不是照着我们自己觉得我们需要什么，是照着什么？是照着基督要量给我们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基督量恩赐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那么就是在第十二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哎呀，我刚才讲了那么多，说这个尊贵的人送不出寒山的礼物，如果弟兄姐妹听了沾沾自己很高兴，基督要送礼物给我让我好好享受，那么刚刚我们是白高兴了一场。因为送礼物不是为着什么，不是为着我们自己享受，是为着什么？是为着要建立，为什么样？是为着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从上帝领受了恩赐，其实不是只是为着自己能够得着祝福，是为着什么？是为着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是为着教会里面能够可以祝福别人。这是神对于教会的一个心意。好，那么在这里呢，有几个我要很快简单的讲一下，在五月份我第二次讲的时候会比较更详细的来说。他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这一句话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前面才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么一个可能的方法就是为要成全圣徒，为要各尽其职，为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样翻译呢就有一个危险，这样翻译的危险就是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么这五类人做什么事呢？是要成全圣徒，是要各尽其职，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那变成教会里面所有的事情是谁的事？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的事。可是呢，意思不是这样，意思是说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为的是做什么呢？为要成全圣徒。成全圣徒了之后做什么呢？使得圣徒能够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这是整个这一段话的这个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在教会赐下一些领袖，神也把各样的恩赐赏赐给我们，赏赐给我们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所有的人通通受到装备，通通受到装备之后呢，就可以各尽其职。这个不是教会全时间的传道，不是教会的长老，不是教会的这些执事们的事情，是所有的事情，是所有人的这个事情，是各尽其职。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刚刚问的你有恩赐吗？很多人说有。我现在要问说，你这个恩赐有没有用在各尽其职上呢？这个就是神对于教会的一个心意。而且这个各尽其职呢，用的这个字呢，就是指的谦卑的服侍这样子的一个字眼啊，是 koinonia 啊，对不起，是 diakonia 这一个字。那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就是谦卑的这个服侍。那么今天我在这边不能够多讲，我在五月的时候会再详细的来讲这一点。所以恩赐的目的就是为着侍奉。如果我们都有恩赐，我想在这里请问的就是说，我们的恩赐有没有用在神要我们在教会的侍奉的这个摆上的这一个上面。好，我不希望大家听了这个之后就会有一些罪恶感，因为神总是愿意要笑脸来帮助我们。我们都有恩赐，我刚刚已经说过是强迫中奖， 但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恩赐好像不明显呢？原因很简单，恩赐呢神赐给我们，但是你要用了之后呢才能够熟练，对不对？好，你如果不用的话呢，你的恩赐就不能够熟练，恩赐要操练才能够进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的相信每个人都有恩赐，都从神那边呢得到了一份神单单给了我没有给别人的那个东西。如果你那一份恩赐没有拿出来使用的话呢，就会是一个怎么样呢？就会对于教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我举一个比喻哈，来试着说明这一点，我时间不多了，要很快的要结束了。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喜欢玩拼图的游戏？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哈，我自己呢不太喜欢玩，为什么呢？我很忙啊，已经忙得要死了，哪有时间搞这个东西，对不对？那么如果要我拼图呢，最多50片一下拼完了，我很高兴，有点成就感。可是我认识一个人呢，哦，他专门喜欢拼，我问他拼多少片，他说现在呢5000片以下了我都不拼了。哎呀呀，他真是本事大。但是呢这个拼图游戏呢要拼什么样的图？假的一篇图全部都是黑的，好不好拼？很不好拼嘛，你玩拼图游戏就晓得最难拼的就是那个很深颜色的海或者很蓝的天，很难拼得出来，对不对？一定要一个很五彩缤纷的图。好，假定我现在玩拼图游戏，假定拼这个50片，拼到后来忽然少了一片，你懊恼不懊恼？你很懊恼，怎么50片少一片？但是假定有一天你程度高了一点，拼这个500片少一片，你懊恼不懊恼？当然很懊恼，怎么500片少一片？假定有一天你像我那个认识的朋友一样，他专门拼5000片的，拼了老半天，哎呀，拼到了4999片，就是有一片忽然找不到了。你想他心里面是很高兴还是很难过？很难过。他看到那个拼起来的图中间缺了一片，请问他看到的是那个4999片拼好的，还是看到那一片没有的？一定是看到那一片没有的。弟兄姐妹，知道我讲这个比喻的意思吗？知道不知道？今天许多人我们有这样的错误的观念，我今天到若哥教会来聚会，如果若哥教会只有50个人啊，我不参加服事呢有一点点不太好意思，人这么少了不做的话怎么样呢？不好意思嘛，对不对？而且大家都认识你，哎，怎么搞的？就是你这个人什么事儿都不干，对不对？啊，如果教会若哥教会呢是250个人，就比较怎么样？比较容易躲啊，对不对？啊，那如果教会变成500个人呢，要躲起来更容易。啊，如果若哥教会变成1000人，像我们国语堂，如果所有人通通都来，3堂都来，我相信呢，是可以到1000人，甚至有超过1000人。那要躲呢，太容易了，对不对？好，我们中间很多人可能也躲成习惯了。啊，对不起哈，我这样讲很抱歉呐，很抱歉呐，如果得罪你的话，请原谅原谅。好，那么。这就像怎么样呢？这就像这个拼图游戏，有1000片少了一片，你觉得遗憾不遗憾？我觉得非常的遗憾。谁看到那1000片里面少了一片？我告诉你，牧师看到看不到，长老也看不到，但是谁看到了？哎呀，上帝看到了。我不是把上帝搬出来吓你，是真的，对不对？他把恩赐给了你嘛，他把你的那一份恩赐给了你，没有给别人，你是非常独特的，神就把那个恩赐给你，神给你那一份呢，你如果不用的话呢，谁会觉得遗憾？人不见得知道，人不见得觉得遗憾，可是谁会觉得遗憾呢？我觉得上帝的心会得到遗憾，上帝的心会觉得遗憾。我把恩赐给了这位弟兄，我把恩赐给了这个我的儿子，给了我的这个女儿，我指望他用这样子的恩赐呢，成为别人的祝福，在他成为别人的祝福当中，他也丰丰富富的领受我的祝福。可是干嘛可惜他这个恩赐就是藏在那里不用呢？这是上帝心里面的一个遗憾，正好像1000个拼图里面少了一片一样。也许有人会说，阮长老啊，你放心呐，不是1000片少一片呐，是1000片少了500片，所以没什么关系啊。那如果我们这样讲的话呢，那我怕我们的心就更消极了一些。那样的话，上帝的心不是更加觉得遗憾吗？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一群人，这一群在这里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很消极的在这里， 我们是很积极的在这里。当我们积极的在这里，当我们把神给我们的恩赐全部都呈现出来的时候，这个教会就变成一个丰富的教会，这个教会就彰显基督的荣美，这个就是一个合一的教会。我们可以可能在两方面破坏了，或者是使得上帝的在教会里面的合一有亏欠。好像我们英文喜欢说 sins of commission and sins of omission， 大家懂这个话的意思吗？有一种罪呢，是我们不该做我们去做了，这个叫什么？这叫 commission。 有一种罪呢，是我们该做的我们怎样，我们没有去做。今天对于教会的合一，我们大概很少有人会做积极破坏教会合一的事，在背后讲弟兄姐妹们的坏话，批评论断啊，然后呢在教会里面兴风作浪，搞得大家都很难过。今天很少有人会做这样子的事，但是我担心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甚至包括我自己在内，有一些神托付我们在教会里所做的，我们却没有去做。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 omission。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都是非常重要的。我最后举出一个例子就做结束。好多年之前，在我们教会有一位老姐妹，从人看她好像不能做什么。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身体已经不太好了，甚至不是每个礼拜都能够来。但是我知道这个姐妹呢，是一个祷告的人，他真的为教会祷告。他讲话嗓门很大，为什么嗓门很大？因为他耳朵听力不好，所以他大声讲话他自己才听得见。好，那么然后呢，后来这个老姐妹呢，后来身体不好，后来终于有一天呢被主接去了。我印象非常深刻啊，这个老姐妹接去之后，隔了几个礼拜的时间，有教会的一个领袖，我不要讲他是谁，有一次在祷告会的时候就分享，他说他觉得最近呢特别灵里面没有力量。他说他觉得是不是因为那个伯母去世了，少了一个天天为他祷告的人。哎呀，我听那个教会的领袖的分享，我心里面有很深的感触。真的会那么厉害吗？少了一个祷告的人，大家就会感觉得到吗？可是我现在相信这个事情是事实。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忽略神在教会里面借着你借着我可以所做的事。我刚才那样讲的不是一个很严格的一个神学上的这个讲法啊。那么可是我那样讲的是一个很实在的事情，表示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You can make a difference in this church， 你在这个教会当中你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重要的地位，你那一份神所赏赐给你的没有任何人代替。我求主感动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靠着主的恩典，把那一份上帝所强迫给你的恩赐你要用出来，这样你就成为这个教会里面的祝福，你自己也因着这样子的摆上，你自己看见你的生命可以被主所用，有影响力。这也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所能够蒙受到的一个最大的福气，远超过其他世上的福气。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人所能讲的何等有限，求你圣灵继续动工在我们心中，求你让我们明白你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你所赏赐给我们的恩赐，这件事情是确定的，而赏赐恩赐的目的是为着要我们把那一份贡献出来，可以成为教会的祝福，也可以成为我们个人的祝福。我们谢谢你，愿你圣灵继续做我们的导师来提醒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